我们来到你面前啊，把啊经堂的默念啊交在你的面前啊，求你的圣灵来亲自的引领，你来做我们的老师，叫我们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读民数记是根据信心这一条主线啊，我们分三次来学习，这是第三次了。小信之害啊，我们讲过了，还有专心之福，一念之差，今天是一念之差。小信或者是说不信啊，我们从民数记里面看到的那个小信，就是其实是里面的不信啊。那带来一个什么后果？死亡是吧？亏损。专心，我们专心在神的面前跟从他，这很好的啊，有莫大的祝福。那我们当然想到另外一面，如果不专心啊，其实就是不信啊，以至于不信。你专心，你专心，你就能够看得见，你可以看得见神怎么样在前面为你开路，你可以看得见神为你预备的丰盛。这样的话，专心可以蒙福的，这是我们上次思想过的。今天我们进一步要思想到这一条信心的路，是一条不断寻求越来越明白神心意的这样的一条路。但是我们要天天信靠顺服他，所以这是一条信靠顺服的路。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个民数记来要来检讨到三个地方啊，这三个地方我们会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三小段的经文里面的三处。以色列民在加迪斯啊那里呢，有回头和前行之间的一个选择。所以还有摩西在磐石的面前有一个镇定和冲动之间的一个的分别。还有流变和加德支派，这两个支派在约旦河边有前进和流连之间的一个的选择。我们看到在这个镇定和冲动之间，在回头和前行之间，还有这个前进和流连之间呢，一念之差。我们看到这些的一念之差，就显出人信还是不信了。所以我们根据这三个场景，我们要来学习啊，三样：一直要往前，不要回头；第二，我们要常常祷告，时刻祷告，不要冲动；第三，一直往前走，不要流连啊！这是今天我们要来学的功课。我所讲的啊，都在这有笔记，所以你们专心听，可以看一看笔记，然后呢，把它留下来，以前的留下来的话，你们一直累积，慢慢成一本书的了哈。我们看这个民数记的14章第4节，把它打出来，一起来读。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你看这是怎么样一种场景呢？以色列人已经啊到了这个西乃的旷野，到了西乃的旷野，但神给他们的目标是要往哪里去？要进到迦南去，是不是？然后他们派了探子啊去迦南去窥探了一番，结果看到的是怎么样的情况？好不好？实在是好，是不是？但是他们看到这面好的时候，他又看到另12个人当中有多少个人看到有巨大的困难？有10个，是不是？这10个就在这片美丽的面前啊，他们的心反倒是胆怯了啊，然后回去，他们反还把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夸大啊。然后 以至于到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的心越发的胆怯啊，他们，我们来看这个14章，这里到的这个恶性是怎么讲的。他们说我们所经过窥探之地啊，是吞吃居民之地啊，我们在那里看见的人啊，都很高大，身量高大啊。他描述这些人呢，是什么？是伟人呢、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那这人大到个地步，个个都是木铁柱啊。那我们看我们自己好像什么蚱蜢啊。所以在这一群的，在这一些人的面前呢，他们的心完全的消化胆怯了，所以他们就在这样的光景下面呢，喧嚷、哭嚎。啊，然后再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啊，他说：“如与其叫我们呢、啊、去那个地方啊，啊，被他们打死啊，你不如啊，你现在我们就立一个首领，我们现在就回埃及去好了，是不是？在埃及啊，在那里我们有肉吃，是不是？啊，又有菜吃。”那日子岂不是比在这我们现在在这要好得多，而且还要去受死要更好吗？所以我们这就是读到的14章第四节这里讲的，众人就彼此说啊，我们不如立一个回灵回埃及去吧。所以在他们要进入迦南之前做了这个窥探之后，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是否要前行啊、哦，在这个回头和前行之间就测验出来这一群的以色列人是信还是不信，这是一念之差啊，不是没有信，没有信的人有两个信的人啊，一个是加勒啊，一个是约书亚啊，他们有信，那十个在这十个的这样的山洞下面以色列人都不信了啊，但是其实在这信和不信之间只是一念之差。弟兄姐妹，我们要在这一件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学习来信啊，学习来信，要一直往前，是不要回头的。这是我们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啊，要跟从信心的路的，那有一两样啊，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第一，最要紧的，我们是要专心。当我们看到这群以色列人说不如我们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三节，就是今天我们所读过的那个经句里边所讲的，手扶着犁往后看是不配进神的国的，知道吧？走这条路我们既然已经走上了，那回头了就是条死路啊！一直要往前走。这里耶稣基督在讲这条路的时候，用了一个扶犁耕田啊，这样做一个比喻。当中不知道有多少做过农民的哈、哦，你们有谁扶过犁的？有啊，是啊，许弟兄有扶过犁啊。扶犁最要紧的是样子吗？要往前看，你要专心。扶犁呢，就不是什么高科技啊。但是呢，你扶泥的时候，如果那个泥，我是扶过，少少的扶过，但是我还是没掌握到那个窍门啊。最要紧的，你的力要用得准，要扎到那个泥里面去。扎进去之后呢，你特别要紧的就是一直往前，要不然你歪一歪，歪一歪你就那个泥呢，就泥到别的地方去，就不会到泥里面去了，你就泥不动了，知道吧？所以这个是里边要紧的，就是一直要往前看。如果你说那个头啊一扭往后看的话，你肯定泥不成了啊！你不讲扶泥，现在扶泥当时耶稣对着那一群人有农耕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人来做的比喻。那今天来讲，我没太多人了解这个事情啊，因为现在那种牛扶的那个泥呢可能已经不多了啊， 但是现在我们常常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你开车啊，也一样的道理。你开车你知道要紧的是怎么样，也是要往前看的。现在如果有学车的话，告诉你你那个路你怎么样走得正走得稳，关键在哪里啊？是你的手，你说要扶稳，对不对？扶稳，手要扶稳是对，但是有一样比你的手扶稳更要紧的，你知道是什么？眼睛要看前面的路。告诉你，你眼睛看到哪，你的车就开到哪，不是你的手扶到哪，你的车开到哪。当你的手扶到那里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麻烦了，你知道吧？更不要讲说你一边开车然后回头看，你的眼睛去哪里，你的车就去到哪里。弟兄姐妹，走这条天路就是这样子，你的眼睛去到哪啊，你的脚步就是去到哪啊。所以我们的眼要一直的往前看，我们一直看，这是最要紧的，要专心。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啊，专心就蒙福。所以你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吩咐以色列人说，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我们要尽心尽信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个专心啊。所以旧约是这样教导我们，新约一样的道理，新约也是一样啊。说保罗讲说你要专心，他自己也为我们做一个专心的榜样。腓立比书三章，是不是他讲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呢、啊，一件，这就是专心啊。专心就是一件，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呢、啊，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边要来，我们要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哦。这个就是一直往前了、啊，不回头啊。所以弟兄姐妹，专心要往前看，这个很要紧，要看见啊！你看见神为你所预备的，你看见神说要你行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有本书叫《生命隽语》，里边说到一段的故事，有一个人渐渐的失去了记忆啊，哦，他的那个记忆出现问题了。那经过检查呢，医生告诉他，他说你要动个脑部的手术。啊，或许可以改变你这个记忆的问题，或者可能可以做了这个手术，可能你可能会恢复记忆，但是呢，这个手术有困难啊，而且也有个风险，也就是说，有可能切断一条神经，那你就看不见了，你眼睛会瞎。那医生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你需要做个选择，如果有这个风险、哦、那也可能没事都好了。但是呢，如果是在这个看得见和这个记得住这之间让你选择、哦、你选择什么？医生问他，如果问你的话，你选择什么？你要看得见还是记得住？我要选择记得住。有人选择记得住的啊、哦，很好。这个病人想了想，他的回答是说，我要选择看得见啊，因为我看得见往哪里去啊，比我记得我曾经去过哪里应该更重要啊，所以他选择了这个，知道吧？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事，保罗讲的啊，我选择看得见啊，他做了同样的选择。对于过去，他说不论我们年初的时候讲过篇，是不是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是？要忘记什么？过去，当然是不过去。过去的什么？荣辱，是不是？成败都要忘记，我们都把它忘记了啊。我们当然，我们说忘记，不是说失去记忆。我们这里讲的灵性上的忘记啊，是把那一切过去，不管是荣耀的，还是羞辱的啊，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拦阻我们往前行的那一切，我们都把它放下，那个叫忘记。忘记不是失忆 啊，忘记乃是告别，是不是？我们不要活在过去的当中啊，我们为了过去的荣，我们为了过去的成，我们来感谢神啊。但是我们即便过去失败，我们即便过去经历了羞辱，但是我们知道那是罪以致我们到那样的光景的时候，我们为罪而忏悔，在基督里面我们将罪埋葬啊，我们不需要再一再的把那个坟墓把它挖出来，哇哇哇，看到很多的罪罪罪，那个叫残累我们的罪，我们把它放下啊，这个叫忘记啊，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就是专心。专心就是看前面，弟兄姐妹要专心看前面，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啊。所以上次我们讲了，不专你就不信啊，专心你就看见，看见你就得着啊。专心就是一直往前不回头啊，所以这是信心呢，是不是？什么是信心？信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不是？看见没有？还没有看见，知道吧？如果看见，然后你再往前行，那个就不叫信心了，是不是？啊！但是你心中有底，虽然没看见，甚是看见，是不是？啊！没有得着，但是你心里有把握，已经得着，这个叫信心，是不是？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论了信心之后，列举了很多的信心伟人，是不是？之前我们讲过的，是不是以色列的四大先祖都在上面，是不是？好多好多啊，信心的先贤。然后呢，十一章列举完这些信心的伟人之后，在十二章第一节给我们一个总结，说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最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信心的路，信心的路就是一直往前，不要回头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也是从我们从民数记十四章第四节那里讲的，哎呀，我们立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这个就是回头路，这就不是信心路，对吧？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学第二点，我们要时时刻刻祷告，不要冲动啊！这功课是怎么学来的？我们看民数记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举手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看到神在这里责备摩西啊，说摩西你不信啊，因为你不信我，所以呢你不能领着会众进到迦南去。弟兄姐妹，你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稍微有点背景的回顾啊，在这个情节发生之前有一点的事情，民数记一章十一节那边记载的啊，你看这以色列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迦迪斯啊，那个时候发生的情形，会众没有水喝，他们所以就聚集在摩西的面前说，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旷野啊？他叫我们死在这里吗？连水都没得喝，是不是？因着这个事情，然后呢摩西就到神的面前啊，到了会幕门口伏伏在地啊，耶和华荣光向他们显现。这时神晓谕摩西啊，留意神怎么样晓谕摩西，他说你拿着杖去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留意这两个字，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磐石流出，你就可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啊，我们就看见这个情形了，摩西照着耶和华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去取了杖啊，把他杖取来了啊，摩西就召聚会众，就到了磐石的前面。摩西跟会众说，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啊。所以就是十一节这里讲的，摩西举手 留意这里，我们再读一次是怎么回事。十一节往前一点，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有错了吗？摩西这有错了吗？有什么分别吗？错在哪里？用杖击打。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怎么讲？神的话讲说是你吩咐磐石，是不是就有水从那流出来啊？因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摩西会击打两下？是摩西没听清楚吗？耳朵有问题吗？啊？所以你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明白这个事情。多少时候你所做的实际上是怎么样？你心里想的，是不是？你所行出来的是你意念里边出来的东西。摩西耳朵有问题吗？没问题。他听见没有？他听见没有？但是他所做的是照着是他所听的吗？没有。他所做的是照着他心里边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所言的，我们所行的，其实都是心里边出来的。那这击打两下讲明白个什么问题呢？摩西是什么样的心情啊？生气啊，你知道吧？啊，这一群的贵重不好办啊，你知道吧？这一群的贵重及200多万的贵重，摩西作为他们的带领，其实是不简单、不容易一件的事情，是不是？摩西的担子很大，是不是？啊，他们的那个悖逆，他们那个怨言，是不是？都是显在摩西的面前。摩西在这样的重压的下面，你知道吗？啊，他也是心里边有一些的闷气啊，是不是？哎呀，你们这一群悖逆的人，是不是？所以他用一个词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呢，要听我讲，我要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嘛，哦，所以就砰砰打两下，哦，那是你知道是在那样一种的这个带领和责任的下面，哦，他把他里面的对这个会众的也是的一个的不耐烦呢，也就这样子表达了一下，就是啪啪打了两下，你知道吧？那个环境固然对摩西来讲不是容易，几百万的会众，哦，啊，吃喝拉撒都要到他的面前啊，哦，是不容易，是不是？所以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环境搅动摩西的里面，你去体会是很自然的啊，但是。确实摩西有那一分钟的软弱了，是不是？他把眼目啊，他把他的心就从神的话是什么？要吩咐，是不是？从那个上面就挪开了啊。所以圣经这里讲到说，十二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什么？因为你们什么？十二节，因为什么？因为你们不信我啊。你看，严格讲摩西也不是不信，就是在那个点上面，哦，在那一分钟里面他是信心软弱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时候，他承受了一个承担了一个很大的后果。弟兄姐妹，在那一分钟的里面，摩西他好像没有镇定了，是不是？他那一分钟里边，他好像心里边真是失去了平静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一个功课，怎样我们不被人事环境来搅动，我们怎么样能够无论何境遇，我们都仍然能够镇定，能够自若。有个秘诀，我们要祷告啊，借着祷告我们进到神的同在啊， 我们就能够体验诗篇46篇第十节里边所讲的，你们要休息，休息就是你要镇定，你们要镇定 be still, be still 就是休息镇定，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啊。所以怎么样可以镇定，这是个秘诀，你就是要祷告，我们要祷告进到神的同在，进到神的话语里面去，进到神的应许里面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镇定啊。这是我们要学的教训。不过从这里我们引申出去有个问题，摩西啊，被称为，其实也刚才我们讲的在信心伟人录当中他也其中一位，是不是？但是他因为这个击打磐石出水，然后居然受了这样的一个神这样的一个惩戒，有这么严重吗？你想想，又不就拍了一下嘛，是不是？用杖拍了一下嘛，是不是？啊，就因为那一分钟他没有镇定，是不是？有一点的火爆了，是不是？击打了两下，然后就不能进迦南了，前功尽弃，忠心劳苦一生，就这么一下子，啊，神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有没有？没有，哇！看来你对自己要求还蛮高的，哈哈啊，那你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吗？有没有？如果这样的话，感谢主啊！神不是说蛮横无理啊，神呢也不是小题大做。不过我请大家留意一点，神是看人的啊，他不是对每个人都这样，因为反面有。同样在民数记里边，你可以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进去了，进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进去迦南呢？第二代当然啊，那在第一代当中相信还有什么？有妇人，有孩子，是不是？他们难道就那么 perfect？ 他们难道就这么完美啊？没有发过一次的脾气，没有发过一句的怨言。你知道我们那男丁们都是因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呢？就是因为不信嘛。刚才14章那读过的嘛，我们要回去埃及发怨言，是不是？然后走回头路，神说好，你走回头路，你发怨言，那你就别进去，是不是？但是有一群的妇人孩子，圣经有没有讲说他们不能进去？没有，是不是？难道他们真的那么完美吗？啊？照这么讲，那是摩西只是这样的发了个小脾气，然后就不能进去了。这个判断是不是有点不公啊？所以这是我把答案告诉大家。以弗所书2章第八第九节很简单，很清楚，很明了，大家会背的。怎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能进迦南，能从埃及地出来，都是什么？神的恩哦，是不是？所以能进去不能进去都是神的恩，能出来不能出来都是神的恩啊，这个是基本，恩典是根本，但是同时必须要有信。不过恩典毕竟是在先，是取决性的，不论男女老幼尊卑得蒙拯救，我们要知道都是神的恩了。但是神把人放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份，有不同的责任，有不同的要求。所以我们从责任和要求的一面看见神对摩西是怎么样的一种要求，是不是？对妇人孩子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要求，是不是？所以你从这一面来看，实际上是确实是不公的，是不是？神的判断是有好像是不公的，但是你看到神的恩典的话啊，如果你在神面前你真看明你是个，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看明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都是蒙了他的恩的话，神在此基础上再向我们有所要求的话，你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基督的恩实在的大啊，不是我们稍微做一点什么 就可以抵受得了的啊。所以神尤其对我们做弟兄的，尤其我们对我们做带领的是有这样的要求的，学着镇定一点，学着不任何境遇你心里不要搅动，就是要祷告啊，时刻祷告，不要冲动啊，这是第二个功课我们要学的。第三啊，我们说继续前进，不要留连啊。民数记32章第5节往下一起读，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好了，以色列人已经到了约旦的河边，就要进入迦南的时候，这时候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有两个支派，是不是？哪两个支派？流便和迦德，是不是？这两个支派他们向摩西和众首领提出，他说就算了，我们就留在河东了，然后我们就不过去了，我们就要这个河东这片啊地方就可以了。哦，背景是什么？32章第一节那边就告诉我们，那是一片什么可牧放牲畜之地。我们知道十二支派都是放牧的，别的支派也没有要求，唯独这个流便和迦德的这两个支派来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一片的土地啊是个平原，十分的肥沃啊，所以在这个流连和前进之间，流便和迦德的子孙他选择要流连在河东。你知道吗？又是一念之差啊，显出人信或者不信了。当时两个支派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摩西马上严厉责备，他以古见今了，是不是？他说你想想，当你看我们已经在这徘徊了38年了，是不是？当初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啊？十二探子怎么领受神的这个判断的，是不是啊？因为不信不进去，是不是？然后神就让你们都死在旷野，是不是？过往的事情还不值得你们吸取教训吗？是不是？所以摩西严厉的指责责备啊，这两支派。但是呢，这两支派实在太喜欢那个约旦河东的地方了，他们不死心啊，再提一个折中的建议。他说我们不是不进去，我们一起跟十支派一起去打仗，男丁都去，把仗打完了，然后大家都得了这个迦南地了，我们再回来河东，这样可不可以？因为我们太喜欢河东之地了啊，这片土地肥沃，是个平原啊，所以我们把妇人孩子都留在这里，我们去打仗打完了再回来。好了，摩西也就依了他们啊，照了这个折中的意见。那弟兄姐妹，真的好吗？河东真的好吗？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大家知道吗？这结局怎么样？明天真的是会更好吗？河东比河西更好吗？然后其实一样的问题，地上和天堂，你看地上这么美好，现在 iPhone 也有了，手机也有了，是不是？现在都是，你看我们都是生活在多少亿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以上呢？多好，够不够好？够好啦，是不是？还要天堂干嘛？不要了，是不是？啊，所以弟兄姐妹，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唱过那首歌《明天会更好》这首歌，哒滴哒滴哒滴哒哒，那个调子，走会不会啊？明天会更好啊！那个1985年那个在台湾那个歌手们啊，联合大合唱那个什么陈琳呢，什么那些好多的歌手都在唱的，那个60多歌手，那是他们都年轻一个个青春焕发，说唱那个明天会更好这首歌的时候，我最近把这首歌拿出来唱，哎呀，这个当时的那个青春的面目还是看得出来，他们依然。但是现在的陈琳，现在的那个什么烟泥，那些现在是真的是更好吗？你看到是隔日黄花了吧，是不是 啊，85年和现在比，我不知道这个社会进步了没有，明天是不是会更好？当时我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也还年轻，啊，还真的，我们真的是带着这个明天会更好的盼望。所以这是天堂，真的是不好吗？是地上更好吗？所以这是好好你想一想吧，啊，是河东更好吗？最终你就看见了，在河东的结果是什么？啊，到亚述人来侵的时候，首先被掳的是哪一拨人？就是这两族人在河东的，是不是？他们在河东之地，因为那个地方很多的外邦人、外族人啊，所以他们就没有赶逐这些人，人人住在他们当中。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的神行邪淫，这名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因此当神激动亚述王来侵的时候，他们就把流便人家的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就掳到了哈纳、哈伯、哈拉与歌善的河边。这就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首先被掳的就是这两支派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教训，我们要警醒啊，不要做那这个叫河约旦河东式的信徒啊，我们要前进，一直前进啊，一直要晋升晋升，不要满足于我们，哎呀你看得救了，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了，是不是？这个叫凌晨的起点，我们得救，我们还要成圣，是不是？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够好啦，我们天堂也能进， iPhone 也能用，是不是？哎呀多好，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就满足于这个世界啊，我们不要被世俗同化啊，我们不要再懒于追求，是不是？这个叫河东式的信徒。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常常还是这样流连的话，我们一定胜不过试探，我们早晚要被魔鬼、被这个世界被掳去啊。所以弟兄姐妹，在回头和前行之间，在镇定和冲动之间啊，在流连和前进之间，一念之差，显出我们的信心，信还是不信，这是历史的教训啊。所以我们要选择做信心十足的基督徒，一直往前，怎么样？一直往前怎么样？莫回头。然后呢，时刻要祷告啊，啊，不要冲动啊，要有神的同在啊，然后一直继续的往前，不要停留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爱爸父神，感谢你啊，这些借着这些历史的教训，重重的提醒我们啊，叫我们真是跟随你的心，不要动摇，跟随你的心越坚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